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讲起。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工作是一件荣耀的事，是一件好的事。人犯罪并不是说工作变成犯罪的一个处罚。有人有这样的误解，以为将来我们在天堂就吃喝玩乐，没有什么事做。没有，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也需要工作，在人将来得救赎到了最美好的天堂的时候也需要工作。将来的工作，看守五座城、十座城，或者各个的各个上帝给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那说不完的工作，要有想象力，要有智慧，要有逻辑，要用手用脚，只是没有罪恶，没有痛苦，充满了挑战，充满了积极。那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工作也是有意义的。对亚当夏娃，还有对亚当单独都讲过。亚当夏娃，我们要治理全世界；对亚当单独，你要修理看守园里的东西。你说修理还要看守，谁会来偷啊？各位，虽然人没有犯罪，可是显然天使的堕落已经发生了，就是有蛇。那么需要防范一些东西，至于其他方面呢，我们就不敢说了。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台风啊或者别的事情，但是总要看守这个园子。那修理呢，很显然即使在没有罪的世界里面，或者人没有罪，我们不知道物质在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受到天使堕落的干扰了，需要有一些修理的工作做。总之，工作是一个好的事情，神在做事，人也在做事，而且即使有罪恶的拦阻，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仍然需要工作，把那个当作上帝给我们的。虽然有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的痛苦，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皇宫，尼西米在波斯的皇宫，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情欲、罪恶、勾心斗角。可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因为神在掌管这些事，本身不好，但是我们想到这是神给我的位分，神给我的责任，我就服侍这些人，像服侍上帝一样。我们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也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们也不是为了那个薪水在工作，我们真的是这是上帝给我的，我在这里可以学习更像上帝，可以学习更爱人，学习更有智慧，更有公义、圣洁、良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工作都是好的。我知道现在的人对工作真是厌恶极了啊！对老板、对同事、上司、下属，我几乎没有看到几个人喜欢自己工作的，包括老师、律师、医生，他喜欢的只是那工作后来能给他多少钱。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医生喜欢他的病人，没有看到太多老师喜欢他的学生，没有看到太多律师喜欢他的客户，但是后面那个钱可能他们很喜欢啊，这是太大的损失。如果你一天工作八小时一点都不喜欢，只是最后拿到薪水的时候喜欢，那一天八小时不都浪费了呢？我牧师不一定喜欢他的工作，有牧师看到自己的羊群，看到自己的会友，看到自己的同工啊、哦，就头痛啊，就伤心啊，就恶心啊，就痛心啊，哎。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接受神在这世上给我们的一切，使我们可以非常积极主动的来克服问题，来交托，来有安息。工作是好的事情，虽然在罪恶世界，我们承认有太多流血、流泪、流汗、辛苦的事，太多看起来没有盼望，看太多被折磨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说，你信靠上帝，工作是有意义的。在没有罪恶的世界里，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人就需要工作。然后神给了人一个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哦，神真的给人很大的自由，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是良善的，你可以随意吃。这里是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也讲过，分别善恶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上帝让人 独有的一种能力，甚至这是上帝的能力，因为这是智慧，知道选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能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能够看出哪个是好，哪个是坏，这只有上帝才有的能力，这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才有的。那现在上帝希望我们人都能够分别善恶，他造了这棵树，就一定是有他的正面的果效。只是我想，就是因为这个恩典是这个好处是一个太大的好处，就像上帝一样，所以上帝要人借着顺服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断的听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操练的分辨的合宜，就越来越能够分辨善恶对错美丑了。那有些神学家认为，人受造的时候，像亚当夏娃是像很蠢的，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包括不能分别善恶。有的人觉得，人受造的时候聪明无比，亚当夏娃可以管理整个世界，那是太聪明了。那我想真相吗？这两个都有啊，他们不知道善恶，那他像小孩子，像老子里面说的婴孩一样，那是很愚蠢的。他们能够管理万有，他们是很聪明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他们需要逐渐逐渐的，在越来越信靠上帝里面，越来越有真实的智慧，或者上帝给他们智慧，能够在这些训练里面，他们能够更加的发挥的好。那他们需要在顺服上帝的话里面，达到分别善恶的能力。可是魔鬼给他们的试探引诱就是走捷径，你在不听上帝的话里面，你达到分别善恶的能力。各位，这目标是一个好目标，不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不是听上帝的话去行。即使是好目标，你的方法错了仍然不可以。上帝一开始就警告，不是上帝小气，不是上帝坏，是这个恩典，这个境界太棒了，你能分别善恶，你一定要在不断的被上帝的训练对付，学习顺服当中逐渐达到这个目标，而不要走捷径，免得你的那个能力，你的那个装备还不足以承受这样大的恩典，你就得到了，那你就会堕落了。如果我们没有到足够属灵的时候，神给我们太多的恩典，我们会骄傲，会自大的。我想这里有这样的意思，你不要吃哦，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他们能懂多少我们也不晓得，他们还没看过死亡，什么叫死亡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们一定懂一件事，就是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禁止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在这件悲剧，也就是人堕落还没发生的时候，又有一个喜剧，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在第一章讲到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没有讲到那个细节，第二章就讲到那个细节了。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有意思啊，我们说在六天的创造里面，每一天都非常的好啊，每一天上帝都让人都让所受到的万物显出上帝丰富奇妙的旨意来，每一天都很好。除了那空气，就第二天造空气的时候没有说很好，我们已经解释，因为空气好像不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没有说很好，但是实在每一天都很好，甚至有两天神特别赐福给万物。而且看起来上帝所造的应该是越后造的越好，越后的越复杂越有智慧啊，越后的越好。可是呢，造了男人以后呢，却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好像没有造完，没有造好一样。那当然我们再一次说，上帝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在有些阶段有些过程的时候，上帝还没有让那个完美立刻呈现出来。那这里就是原来一个男人独居是不好的，那这是人需要有彼此帮助最早出现的经文。那么我是一个很强烈的个人主义者，我觉得一切是非对错不要看众人的观点，要个人根据理性，根据上帝的指引来判断。我也觉得人要负责任，不是看别人怎么样怎么样，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上帝。人应该从上帝那里得到是非对错，而不是社会或别人讲的。人也应当对上帝负责任，也不是对其他负责任。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确，不管是教会生活或者团体群居生活，我们需要彼此互补，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就可以是一个社会了，没有另外一个人，单单一个人生命都没有办法延续。 而且我们更不要说生理心理上的寂寞，还有你创造，你得到好的东西，你要跟人家分享，这是快乐，独乐不如众乐啊。我是很喜欢一个人看书，但看到好书的时候，我真希望天下人大家都看到，大家都被提升，大家都被感动。好音乐、好食物、好美景都是一样，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工作，彼此合作，那也是很美的。歌德的《浮士德》啊，我觉得最后的结局有点肤浅，但是在一个不信上帝、不信正统基督教的人里面，这可能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就是歌德《浮士德》里面讲到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叫歌德，叫浮士德留恋，不管是性爱、是婚姻、是艺术、是学问、是知识，他得到就觉得无聊，没有真的好处，甚至得到有很多的伤痛。而最后他能够看到最好的，觉得哇，如果这样下去是最好的，不要再变了啊！所以请时间停下来，因为这最好的状况就是看到一群人在海埔新生地彼此合作来建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团体生活的地方。那我说有点肤浅呢，就是在人间哪里有这样的东西，而且人间你也看不到一个建设海埔新生地就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教会生活来讲，从神的恩典来讲，这是一点都不错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我们不仅是单独的依靠神，归荣耀给神，神给我们恩典也要我们像一个身体一样彼此的互助合作，在这里面产生更美的、更完美的生命的呈现。让我们的身体不是都是嘴，不是都是手，不是都是眼睛，我们身体有各种器官，每个器官彼此的扶持帮助，让我们整个人活得更好。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要彼此的扶持帮助。那在那个时候，一个男人看起来很好，很自由啊，没有什么缺乏，但是他不好啊。当今天也是一样，男人女人独居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婚姻上面的伴侣。当然我们赶快要讲到说啊，当没有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神为人预备了一个伴侣，那是非常好。现在有罪恶的世界，我们就要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的，哎呀，独居不好，同居也不好，单身不好，结婚也不好，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很自私，独居觉得寂寞，觉得难过，觉得空虚，跟人一起住呢，又会因为自私而妨碍到别人，也会因为别人自私妨碍到我们，所以婚姻生活十之八九很不幸，如同工作很多人很不愉快。那今天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救恩，靠着上帝的恩典，独居可以很喜乐，结婚也可以很喜乐，这中间的难处太多，这个我们绝对要承认，只是靠他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在这里不是唱高调，我也不是什么事都讲个八股，我们信靠上帝就好，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基督教就只有这个答案，我们信靠上帝，一切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了上帝，一切问题在我们归回上帝，包括婚姻，包括单身的生活。啊，有些姐妹说，哎，真是希望，有一个老公可以靠一靠。哎呀，你看到这么多不可靠老公，你还要做梦吗？有些人，想要找到一个，像徐志摩讲的灵魂的伴侣。哎呀，这么多伴侣，你看到这么多怨偶，你还想找吗？人间没有完美的事，没有完美的婚姻，也没有完美的伴侣，你自己就不完美，你会伤害人，别人会伤害你，你会愚昧，别人也愚昧。我们要在罪恶的世界有个工作，好的工作，好的婚姻，不是在找到别人好的伴侣或者好的工作，而是我们自己的心被上帝变好，我们信主重生得救，自己成为别人的一个好伴侣，自己成为别人的好伙计、好老板、好上司、好下属。我们靠着上帝不断的被改变，靠着上帝在工作环境中、婚姻里面被磨练的更像主，这是解救之道，一定要靠着上帝，一定要被重生，一定要有神在我们里面啊！所以那个人独居不好，在今天就是我们结婚或单身，如果没有上帝，都因为我们的自私和罪恶都很不好，人就是这样的痛苦，活着也不好，死了又怕，健康不好，因为会伤人，生病也不好，因为不舒服，饿肚子也不好啊，因为谁喜欢那种空肚子的感觉，肚子饱也不好，因为吃又吃多了又会发胖。我们人生啊，真是需要有主，这里上帝是正面的，让我们看到好像上帝的创造都不够完全，当然上帝创造一定是完全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 女人成为丈夫的帮手的话，一个人是很痛苦的。当然如果没有一个丈夫来帮助女人，那女人也是很苦的啊。我们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们还是把它稍稍改一点吧，愿天下有爱人终成眷属。情可以是情欲，爱就非是上帝的爱，婚姻要建立在这个爱上面，牺牲的爱，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喜欢真理的爱，不喜欢不义的爱。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替人来找一个配偶，上帝怎么替男人，独居不好的男人来找对象，他需要有人帮助他，帮助他在生理心理，在延续后代上面，在生活得到安慰鼓励上都要有人帮助。那各位姐妹各位弟兄，都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需要帮助人，也需要被帮助，需要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得到满足，是我们说有主就够了。但是有主必定是有主给我们的肢体，有主给我们的同工，有主给我们的配偶。愿天下有爱人终成眷属，愿我们这些没有爱只有恨的人，因着重生得救，因着信靠上帝，我们能越来越活出爱来，而且这个爱吸引别人跟我们成为一个忠于家室的夫妻。好，这个下面其实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上帝开始了，替亚当开始了第一次的相亲，第二个就是上帝让亚当开始施行他像上帝那样能力的那个管理万物，就是一个上帝让亚当开始发挥管理万物的能力，一个在管理的时候寻找他的终身伴侣，在相亲。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了，原来这里也讲到说野地的走兽也是用土所造成的，这我想我们在第一章也看过，地里好像要生出各种走兽一样，不是地能够生，而是地养这些，上帝也用这些来造成了这些走兽哈。当然我们也记得另外一句话，尘归尘土归土，当人死的时候，当万物死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在土里面化掉了哈。想来这个话不仅是很文学也很科学哈。好，所有的东西飞禽走兽都带到人的面前来了。各位我先说，这是一场相亲哦，是人要看看，哎，这孔雀可不可以做你老婆，这长颈鹿可不可以做你老婆，这只大象可不可以做你老婆。你今天当会说恶心死了，哪有这种事。当年想就是荒唐死了，但是姐妹你也想到你的伟大了，就是全世界所有动物来找那个男人都不能够配合，都不能觉得好，没有一个好的，那看都不如意。另外一方面，这不仅是一个相亲啊，这些都不如意，而且这是一个亚当开始管理万物的事，因为他在那里命名啊。这里一方面显出亚当真的很聪明，各位万物所有的动物今天你替你的儿子起个名字，我都要想很久。我记得我太太怀孕快要生的时候，电话簿拿来，各种名字拿来，哪个名字最妥当，想了半天还想不出来。哇，天下的万物那么多，亚当看到就是这个狮子，这个老虎，这个孔雀，这是长颈鹿，他就叫出来。他非常聪明，起一个名字并不容易，而且不重复，而且恰如其分的表达出来，很不容易。亚当做到了，他有这样的能力，虽然他这么有能力，越有能力越显出他的不足，就是他还没有遇到一个配偶。所有的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故事神造女人是有什么狐狸的聪明啊，孔雀的骄傲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最后集合成女人没有一种动物有女人那么丰富的各种品质。 而且如果我们看圣经没有看错的话，好像上帝越后面造的的确是越好。如果越后面造的越好，那么女人应该比男人还好一点，因为她比男人还后造，起码就材料来讲女人也好一点。男人是土造的，女人是骨头造的，材料也比较好。不过这些也许我们不能发挥的太多，我们只能说当上帝要叫男人有个配偶有个帮手的时候，这对女人是很大的一个恭维。你不要把那个帮手哈，配偶来帮助他，想到只是 assistant， 一个助教，一个助理，不是，这个帮助是 helper。 在圣经里面，人最大的帮助是上帝，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各位姐妹，你有耶和华的身份呢。当你在帮助你的丈夫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助手，你是上帝在帮助他。当然我们在说我们是彼此同工，彼此互相帮补，男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我们谁也不要骄傲，谁也不要自大，我们都知道神让我们在这世上是有缺乏，是有不足，需要跟别人一起配合的，跟不仅跟别人配合，在家里需要跟自己的配偶一起配合的。好，这个人很有权柄，亚当很聪明，每个动物都叫出名字来，也就是每个动物也都在人的管理之下。这个叫名字起名字是有权柄的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常常不一定是父亲，有的是祖父替孙子起名字，就是家里最有权威的那个人起名字。那么在耶稣的时候你也看到命名哈，创世纪也有命名，是一个权柄的彰显啊，我叫你什么你就是什么，然后你就听我的。赶鬼也是，耶稣知道那鬼的名字，就把那个鬼给赶出去，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那个人亚当，他可以叫出各种动物的名字，也就是他管理他。我们的狗啊猫啊，你叫名字他听，那就表示你有权柄嘛。亚当能够管理万物，所有的动物，而且看起来也管理的不错，因为所有的动物的名字都起了，还有鸟类，但是还是没有看到一个恰当的人。好了，耶和华就又来做事了，在第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着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好，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叫他沉睡，然后开刀。有人说这是第一次的外科手术啊，这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就是文字上的描述，有多少就是现实的场景哈。他睡了，让他是不是让他不要太痛呢？还是这里已经暗示婚姻不要头脑太清楚，要有点沉睡哈？我这是说笑话的，取下一根肋骨，把肉合起来。这个犹太的拉比讲得很好哈，就是。我天主教也有这样的传统哈，基督教也这样讲，就是上帝不是用头盖骨来造男人的妻子，免得这个妻子骑在他头上。上帝也不是用男人的这个脚骨来做女人，免得女人被男人踩在脚下。用肋骨啊，这表示是平等的，是相爱的。肋骨保护的是心脏，是最被保护的啊。那我想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好，他造成了一个女人，然后领他到那人跟前。哇，这个真的是，你说一看到那个人眼睛都亮了，这个才是真正历史上第一个，恐怕也是最后一个，叫一见钟情啊。啊，这个才叫做来电啊。不管以前看到多少的动物，多少那个稀奇的特殊的东西，男人只能管理他，只能告诉他要怎样怎样，他没有办法说，这个人要成为我终身的伴侣，要成为我的帮助者。哇，现在我们只能想到说，那个他是兴奋啊，那么马上就变成一个诗人了哈，可以诗性大发了哈。我们今天说男女约会如果来电的话，哇，心头小鹿狂跳，脸会红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我想不当的反应，但是基本上是一种兴奋，是一种喜悦。这兴奋和喜悦，男人讲出一个诗句，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事实上就是我们是亲密的，我们是共为一体的。在圣经里讲到夫妻的关系也是成为一体的，骨中骨，肉中肉。我们跟耶稣也可以说这样，他的身体里面有，我们身体里有他的肉也有他的血，我们吃他肉喝他血，也就是我们信靠他，跟他合而为一。我们跟我们的妻子也是，他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我们一体的，是彼此要帮补的，是相爱的。怎么可以不相爱？没有人不爱自己的身体嘛，总是爱惜保养嘛。当然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残害我们的身体，残害我们的配偶，但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创造是让我们像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样彼此相爱。那女人从男人出来的，第一个女人是从第一个男人那里出来的。各位弟兄，以后就都不是这样了，以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是从女人出来的哦，啊，女人生的哦。这个只有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那里出来的，当然也不是我们生的哈，是上帝用我们的肋骨造成的。那下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两个人成为一体的事，当然是指性关系，但也是指他们开始建立了新的家庭，这个必须跟父母分开的啊。这个我们要到下一次再讲。那我们讲下面一句，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是人的身体，包括生殖的器官，这些都是上帝造的，并不会羞耻。为什么到了犯罪以后会羞耻呢？因为那器官就专门制造罪人了，我们居然不能制造美好的，制造坏的，制造犯罪的，制造羞辱上帝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会羞耻啊。做这个事情，性行为本来应该是喜悦而荣耀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了，这个性行为产生的应该就是更多的罪人，所以人觉得羞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